一个人看着天渐渐地暗下来，心情也随着季节慢慢地转换。
烟火盛开了，路灯亮了，谁走了，谁又带走了我的思念。
杯子里的水，床头的书，窗外的雨，游动的思绪，
在心与心的距离，时间与时间的边缘，邂逅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声音。
你好吗？我是欧阳婷。
让孤独倾诉回忆，用声音记录时光。
是的，你好吗？我是欧阳婷。在最新的一个版头2008邂逅版版头声中，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似水流年。又是一个周六的晚上，依然会在这样的晚上和你一起分享美丽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老歌。最近如果你打开似水流年的网站，也就是www.ouyangting.com， 会发现我们的网站换了新装，可以说是焕然一新。新的版面更新了，可以说变得更漂亮了，很清新的感觉。我们的网站负责人一路飞扬说，最新版的网站的版面是爱的港湾，星空下的约会的主题。所以希望在周末的夜晚，你的情感可以停靠在这一个港湾，属于你和我的似水流年。其实除了每周在电波当中相逢之外，网站可以说是我们的另外的一个家，因为上面会有每一季的节目的录音，还会有主持人的心情日记，还会有许多听众推荐的美文，上面还有非常热闹的论坛，有很多朋友就是借助这个论坛，还有我们似水流年的许多的 QQ 群，来结识了更多喜欢似水流年的朋友。五月里的一个周末的夜晚，让我们再次牵手一起走进今天的似水流年。节目的开始依然是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一周的听众来信和留言。那今天想要和你分享的，就是在我们似水流年的网站当中有一个板块叫做我和似水流年的故事，当中发现了来自听众蚯蚓的似水流年伴我成长。每个人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海洋，也许我们从来没有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 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似水流年的版头有好多个，每一个都让我印象深刻，这是其中的之一，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读中学以前，我也是一直听广播的，只是那时候听的是当地的广播。或许我的广播情节自出生之日起就已经有了，因为爸爸妈妈都喜欢听。认识似水流年是在2000年，那时候正在读初一。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我都会准时的打开收音机来收听似水流年。那时候还没有节目录音，要是错过了节目就没有办法再补听回来了，所以我会很珍惜每一次节目的直播。我对节目的痴迷家里人都是知道的，有时候自己一个人戴着耳机美美的听着，听到感动的就哭，听到开心的就笑，家里人有时就笑我说总是听得傻傻的，别人说我坏话可能都不知道呢。后来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听不行，好东西应该和家里人一起分享。家里比较大的收音机坏掉了，特意去买了一个又大又新的，开得很大声音和家人一起听。开始因为是普通话，妈妈有些听不懂，说惯了潮汕话，我就边听边跟她讲，有时候她听到那些感动的故事哭得比我还要厉害。在似水流年节目当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懂得了很多事情，别人的故事，自己的心情，每个人都试图在别人的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安慰。亲情、友情、爱情，生命中最重要的三种情感，全看你怎么去把握，怎样去衡量。也是似水流年让我更加懂得怎样保护自己，怎样照顾别人，怎样对待别人。2006年的时候，似水流年开播十周年，分别在广东的白云学院、广州大学城还有揭阳的榕江剧院举办了三大场的庆祝活动。当时我并不知道要来揭阳举办，所以我赶在大学城那场去参加了。那是我第一次去广州，不认识路，在广州他可以带我去，不过他也是没去过大学城的，想想这去的路上还真是充满了波折。坐车的时候没有看清路牌，两次都是短线的，在中途换了两次车才可以安然地抵达大学城。到了那里之后依然不认识路，不知道广州大学的商业中心在哪里，问了位同学才知道，刚好那位同学也是要去那里的。到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了，我们也不知道食堂在那里，后来终于找到了，可是已经没有饭吃了。就这样，那天中午我们两个饿着肚子去参加了活动。很清楚的记得当时有个环节是举手发言，说说自己是怎么来参加活动的，我就拼命的举手，终于话筒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说我是饿着肚子来参加活动的。后来活动送了我一本婷姐的画册和一张纪念 CD， 真的是非常值得。话又说回来，即便是没有送我也觉得值得。很可惜是那次我虽然见到了很多在节目中经常提到的那些听友，但是当时还没有加入 QQ 群，没有一个熟的，所以都不太敢跟他们说话。现在想想真的挺后悔当时没有跟他们说话的。开心的是在活动的中途，我偷偷的去跟婷姐讲话了，我跟她说出我的名字的时候，她居然知道我是谁。结束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拍合照，有的是和婷姐，有的是和听友一起，我当时也傻乎乎的跟他们一起照，只是当时没有带相机。就这样我跟他们的合照很多都是无影无踪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机会能够再看到和他们一起的合影呢。这是一段很有意义的经历，我会一辈子都记得的。后来我加入了节目的几个 QQ 群，慢慢的认识了很多的听友，都是些非常好的人，给了我许多的帮助和安慰。 这些我都会铭记在心，很高兴生活在这样一个幸福的大家庭里面，只想说一声谢谢。想到似水流年，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想想也不简单啊。听了七年的节目了，说没有感情那是假的，感觉好像是跟他拍了七年的拖。十周年之后，曾经一度有留言说节目要停了，那时候真是人心惶惶，大家都很舍不得。我们都会相信似水流年会回到我们身边，节目终究还是回来了，不过是改在了城市之声。这时候大家都安下心来，我当时甚至在想，如果没有了似水流年，我的日子该怎么过？我已经习惯有他那么多年了。一段七年的情，不可能说放就放。就像似水流年的另一款的版头中所说的那样，每一缕记忆的游丝，总是和当时的心情和故事连在一起，总幻想着能留住这一切，就如同留住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轮花开。
Sing a song，Sing out loud，Sing out strong，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Sing of happy not sad，Sing a song，Make it simple。
飘荡着芬芳的气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美丽的母亲节。然而面对于每一个爱着妈妈的孩子来说，每一天都是母亲节。让我们用最温柔的心情 拥抱妈妈，告诉她，妈妈，我爱你。欢迎收听《似水流年之五月》，献给妈妈的爱。
是的，如果说五月是属于妈妈的，相信没有人会否定。从小到大，妈妈一直是我们身边最亲最爱的人，对我们嘘寒问暖，知冷知热。在我们还不懂得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时候，妈妈不厌其烦地教我们牙牙学语。当我们还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时候，妈妈义无反顾地用她那博大无私的爱为我们遮风挡雨。母爱伴着我们一路成长。在今天的五月献给妈妈的爱当中，首先和你分享来自卢盛宽的《母亲是一种岁月》。每次回到家里，总想解读母亲的深情厚谊，她的每一次眼神与每一次问候，都会勾起我无限的思绪。早在去年寒假临近期间，母亲便隔三差五地打电话来询问我的归期，等到我把日期准确告知之后，母亲才安下心来。这么平凡的事情似乎不值得细声笔墨，可是一等我回到家，父亲告诉我，母亲在我回家的那天差点得了风寒。原来母亲盼儿心切，每当听到有人从门口经过的脚步声，就打开房门出来看看。几次三番下来，母亲并未见到我的身影，可她并不灰心，索性坐在家门口等待我的归来。那时已是寒冬天气，而那天又正巧下雨，冷风刺骨，寒气逼人，向来怕冷的母亲竟然无视环境的恶劣。听着父亲的讲述，我沉默了，并非无言，可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望了望正在厨房里忙碌的母亲，突然感悟到，母亲其实就是一种岁月。是的，母亲是一种岁月，从幼苗长成参天大树的岁月，从江河向大海的岁月，从沙漠走向绿洲的岁月，也是从苦难走到幸福的岁月。在这些岁月里面，究竟包含着什么，包含了多少？我想纵使最伟大的诗人也无法写出这样的诗篇，最优美的音乐也难以表达得淋漓尽致。我只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慢慢的由幼年长到了童年，再从童年长成，也告别了花季雨季。现在的我正如日中天，我也知道这种岁月值得我时时回味，值得我有一生来感激。母亲是一种岁月，因为在人世间忍受最多苦难，咽下最多泪水，包容最多无知，体贴最多心灵的是母亲，是伟大的母亲。岁月无情，而母亲有情。小的时候，当别家的小孩摸黑起来放牛的时候，母亲却叫我起来上学。长大后，我成了壮小伙子，别的伙伴都纷纷背起行囊南下打工，母亲却叮嘱我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本该在毕业后好好的孝敬父母，可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我，鼓励我争取继续深造的机会。岁月的流逝总是无情的，它夺去了母亲的青春，在母亲的额头刻下沧桑的印记。这时 怎样的一种岁月啊。母亲是一种岁月，因为岁月没有轮回，也不着边际，而母亲的爱正是这样的毫无边际。母亲有时甘愿做一根甘蔗，任凭儿女吮吸着甘甜的乳汁。母亲有时又是一座大山，用坚实的臂膀抚平儿女的创伤。母亲为了我的将来曾两度搬迁，从农村搬到城郊，再从市郊搬到市中心，而唯一的理由就是为了我读书方便。我不由得想起了孟母三迁的故事，也明白这种母爱其实更是一种拯救。当然，这种毫无涯际的母爱也是女性自身的拯救者。虽然我成不了像孟子那样伟大的人物，但是我的母亲，她是普天之下最美好的母亲，足可以和孟母相媲美。母亲是一种岁月，岁月如歌，母爱无限。